秦始皇挥手招来了三名士兵，他们都很年轻，与秦国的其他士兵一样，一举一动像听从命令的机器。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冯诺伊曼拍拍前两个士兵的肩，你们两个负责信号输入，就叫入一入二吧。他又指指最后一名士兵，你负责信号输出，就叫出吧。他伸手拨动三名士兵，这样站成一个三角形，出是顶端，入一和入二是底边。哼，你让他们成楔形攻击队形不就行了？秦始皇轻蔑地看着冯诺伊曼。牛顿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六面小旗，三白三黑。冯诺伊曼接过来分给三名士兵，每人一白一黑，说，白色代表零，黑色代表一。好，现在听我说，出你转身看着入一和入二，如果他们都举黑旗，你就举黑旗，其他的情况你都举白旗。这样的情况有三种，入一白，入二黑，入一黑，入二白，入一入二都是白。我觉得你应该换种颜色，白旗代表投降。秦始皇说。兴奋中的冯诺伊曼没有理睬皇帝，对三名士兵大声命令，现在开始运行，入一入二，你们每人随意举旗。好，举。好，再举。举。入一和入二同时举了三次旗，第一次是黑黑，第二次是白黑，第三次是黑白。初都进行了正确的反应，分别举起了一次黑和两次白。很好，运行正确，陛下，您的士兵很聪明。这事儿傻瓜都会，你能告诉朕他们在干什么吗？
秦始皇一脸的困惑。
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计算系统的部件，是门部件的一种，叫做宇门。
冯诺伊曼说完停了一会儿，好让皇帝理解。秦始皇面无表情地说，
朕是够郁闷的，好，继续。
冯诺伊曼转向排成三角阵的三名士兵，我们构建下一个部件，你出，只要看到入一和入二中有一个人举黑旗，你就举黑旗。这种情况有三种组合，黑黑、白黑、黑白，剩下的一种情况白白，你就举白旗，明白了吗？好孩子，你真聪明，门部件的正确运行你是关键，好好干，皇帝会奖赏你的。下面开始运行，举。好，再举。再举。好极了，运行正常。陛下，这个门部件叫霍门。
然后冯诺伊曼又用三名士兵构建了宇飞门、霍飞门、异霍门、同霍门和三太门，最后只用两名士兵构建了最简单的飞门。出总是举与入颜色相反的旗。冯诺伊曼对皇帝鞠躬说道，
现在陛下，所有的门部件都已演示完毕，这很简单，不是吗？任何三名士兵经过一小时的训练就可以掌握。
他们不需要学更多的东西了吗？
不需要，我们组建1000万个这样的门部件，再将这些部件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能进行我们所需要的运算，解除那些预测太阳运行的微分方程。这个系统我们把它叫做叫做计算机。汪淼说。啊，好。
冯诺伊曼对汪淼竖起一根指头。
计算机，这个名字好。整个系统实际上就是一部庞大的机器，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机器。
游戏的时间加快，3个月过去了。秦始皇、牛顿、冯诺伊曼和汪淼站在金字塔顶部的平台上。这个平台与汪淼和墨子相遇时的很相似，架设着大量的天文观测仪器，其中有一部分是欧洲近代的设备。在他们下方，3000万秦国军队宏伟的方阵铺展在大地上，这是一个边长6公里的正方形，在初升的太阳下，方阵凝固了似的纹丝不动，仿佛一张由3000万个兵马俑构成的巨毯。但飞翔的鸟群误入这巨毯上空时，立刻感到了下方浓重的杀气，鸟群顿时大乱，惊慌混乱地散开或绕行。汪淼在心里算了算，如果全人类站成这样的一个方阵，面积也不过是上海浦东的大小，比起他表现的力量，这方阵更显示了文明的脆弱。
陛下，您的军队真是举世无双，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复杂的训练。
冯诺伊曼对秦始皇赞叹道，虽然整体上复杂，但每个士兵要做的很简单，比起以前为粉碎马其顿方阵进行的训练来，这算不了什么。
秦始皇按着长剑的剑柄说，
上帝也保佑连着两个这样长的横纪元。
牛顿说，
即使是乱纪元，朕的军队也照样训练，以后他们也会在乱纪元完成你们的计算。
秦始皇骄傲地扫视着方阵说，
那么请陛下发出您伟大的号令吧。
冯诺伊曼用激动的发颤的声音说。
秦始皇点了点头，一名卫士奔跑过来，握住皇帝的剑柄，向后退了几步，抽出了那柄皇帝本人无法抽出的青铜长剑，然后上前跪下，将剑呈给皇帝。秦始皇对着长空扬起长剑，高声喊道，
呈计算机队列。
金字塔四角的四尊青铜大鼎同时轰的燃烧了起来，站满了金字塔面向方阵一面坡墙的士兵用宏大的合唱将始皇帝的号令传送下去，下面的大地上，方阵均匀的色彩开始出现扰动，复杂精细的回路结构浮现出来，并渐渐充满了整个方阵。 十分钟后，大地上出现了一块36平方公里的计算机主板。
冯诺伊曼指着下方巨大的人列回路开始介绍。
陛下，我们把这台计算机命名为秦一号。请看，那里，中心部分，是 CPU， 是计算机的核心计算元件，由您最精锐的五个军团组成。对照这张图，您可以看到里面的加法器、寄存器、堆栈存储器。外围整齐的部分是内存，构建这部分时我们发现人手不够，好在这部分每个单元的动作最简单，就训练每个士兵拿多种颜色的旗帜，组合起来之后，一个人就能同时完成最初20个人的操作。这就是内存容量达到了运行秦 1.0 操作系统的最低要求。您再看那条贯穿整个阵列的通道，还有那些在通道上待命的轻船兵，那是 bus 系统总线，负责在整个系统间传递消息。总线结构是个伟大的发明，新的插件最大可由10个军团构成，能够快捷地挂接到总线上运行，这使得秦一号的硬件扩展和升级十分便利。再看最远处那一边，可能要用望远镜才能看清，那是外存，我们又用了哥白尼起的名字，叫它硬盘。那是由300万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构成，您上次坑儒时把他们留下是对了，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记录本和笔，负责记录运算结果。当然他们最大的工作量还是作为虚拟内存存储中间运算结果，运算速度的瓶颈就在他们那里。这儿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显示阵列，能显示计算机运行的主要状态参数。
冯诺伊曼和牛顿搬来一个1人多高的大纸卷，在秦始皇面前展开来。当纸卷展到尽头时，王淼一阵头皮发紧，但他想象中的匕首并没有出现。
面前只有一张写满了符号的大纸，这些符号都是蝇头大小，密密麻麻，看上去与下面的计算机阵列一样令人头晕目眩。陛下，这就是我们开发的秦 1.0 版操作系统，计算软件将在它上面运行。陛下您看，
冯诺伊曼指指下面的人列计算机，
这阵列是硬件，而这张纸上写的是软件。硬件和软件就如同琴和乐谱的关系。
说着他和牛顿又展开了一张同样大小的纸。
陛下，这就是数值法解那一组微分方程的软件，将天文观测得到的3个太阳在某一时间断面的运动矢量输入，它的运行就能为我们预测以后任意时刻太阳的运行状态。我们这次计算将对以后2年太阳的运行做出完整的预测，每组预测值的时间间隔为120小时。
秦始皇点点头，
那就开始吧。
冯诺伊曼双手过顶，庄严地喊道，
奉圣上谕旨，计算机启动，系统自检。
在金字塔的中部，一排旗手用旗语发出指令，一时间下面大地上3000万人构成的巨型主板仿佛液化了，充满了细密的粼粼波光。那是几千万面小旗在挥动。
在靠近金字塔底部的显示阵列中，一条由无数面绿色大旗构成的进度条在延伸着，标示着自检的进度。10分钟后，进度条走到了头。
自检完成，引导程序运行，操作系统加载。
下面，贯穿人类计算机的系统总线上的轻船兵快速地运动起来，总线立刻变成了一条湍急的河流。这河流沿途又分成无数条细小的支流，深入到各个模块阵列之中。很快，黑白旗的涟漪演化成汹涌的浪潮，激荡在整块主板上。中央的 CPU 区激荡最为剧烈，像一片燃烧的火药。突然，仿佛火药燃尽， CPU 区的扰动渐渐平静了下来，最后竟完全静止了。以它为圆心，这静止向各个方向飞快地扩散开来，像快速风动的海面，最后整块主板大部分静止了，期间只有一些零星的死循环在以不变的节奏没有生气地闪动着，显示阵列中出现了闪动的红色。
系统锁死，
一名信号官高喊。故障原因很快查清，是 CPU 状态寄存器中的一个门电路运行出错了。
系统重新热启动，
冯诺伊曼胸有成竹地命令道。
慢，
牛顿挥手制止了信号官，转身一脸阴毒地对秦始皇说，
陛下，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对故障率较高的部件应该采取一些维修措施。
秦始皇拄着长剑说，
更换出错部件，组成那个部件的所有兵卒斩，以后故障照此办理。
冯诺伊曼厌恶地看了牛顿一眼，看着一组利剑出鞘的骑兵冲进主板，维修了故障部件之后，重新发布了热启动命令。这次启动十分顺利，20分钟后，三体世界的冯诺伊曼结构人列计算机在秦 1.0 操作系统下进入运行状态。
启动太阳轨道计算软件 3Body 1.0。
牛顿声嘶力竭的发令，
启动计算主控，加载差分模块，加载有限元模块，加载普方法模块，调入初始条件参数，计算启动。
主板上波光粼粼，显示阵列上的各色标志此起彼伏的闪动，人列计算机开始了漫长的计算。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m。